在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的敏感时期，中国各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些学者和律师因为举行纪念六四研讨会而被刑拘，还有一些民运人士和六四死难者家属被政府禁言。此外，政府还加强了对新闻媒体和网络的控制，重新评估六四的期望似乎遥遥无期。尽管如此，海内外人士纪念和讨论六四的热情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或政府的打压而减弱，相反，要求为六四平反的呼声一年比一年高涨，成为令中国政府十分头痛但又必须面对的问题。近年来，民运人士开始把注意力从纪念六四更多地转向探讨如何解决六四的问题上来，并且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念，叫做转型正义。根据有关专家介绍，转型正义是指一个国家从专制政权向民主制度过渡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其中包括惩办凶手、确立事实真相、确认受害人并提供赔偿，以及为避免重蹈覆辙而进行各项改革等。转型正义不仅涉及法律层面，也涉及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其他层面。由政府设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在转型正义中起着调查和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作用。它虽然和刑事诉讼不同，但是所采集的证据以及从事的调查有可能直接关系到之后的刑事审讯。原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现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的王丹认为，六四问题首先是政治解决，之后才是法律解决。没有民主化的政治解决方案，法律解决是不现实的。
如果中共政府不给六四平反，或者把六四重新进行调查的话，它很难会进入到一个法律的轨道。那当我们也可以预期，未来当会有一天六四会获得重新评价的话，那时候我当然觉得，就是它面临一个社会和解的可能，那个社会和解的可能就是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这其实是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但我也不觉得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用法律来解决，应该用法律解决的恐怕是要那些承担主要的责任和有明确责任的人。那些没有主要和明确责任的人，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承担的是道德上的责任。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在转型正义中做过迫害人权的事情的人都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有的是要承担道德责任，有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海外民运人士、设在纽约的人权杂志《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指出，转型正义必须以制度转型为前提，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必须首先平反六四，其次是公开真相，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他们抚恤赔偿，并且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
转了型之后，才存在怎么样处理过去的问题，这个事情才会提上议程上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那就正像王丹说的，你得政治问题解决了之后才有这个法律的问题。如果他这个政权依然是这个政权，依然实行相同的这个路线，他就会坚持过去的这个错误，他就不会进行纠正。即便进行纠正呢，他进行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就像我们以前看到过，中共当局也做过一些平反冤假错案的这个问题，这个和转型正义呢还不尽相同。所以这个转型正义的发生的，那当然首先要有赖这个制度的转型。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赞同六四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说法。他认为，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实现转型正义是不可能的。
The ruling party not only doesn't want justice and doesn't want to apologize, but doesn't want to remember and doesn't.
中国执政党不仅不想要伸张正义，不想要道歉，而且不希望纪念和谈论六四，甚至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也要进行审查。因此，除非当权者改弦易辙，否则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不过，即使他决定做出改变，也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改。中共当局会像处理毛泽东时代的其他问题一样，通过一个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对毛泽东要三七开，他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是主流还是好的。此外，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也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例如邓小平和杨尚昆，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一些政府官员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大权在握。 在目前的政权体制下，他们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谈论这些也无济于事。
原六四学生领袖、六四档案的主编封从德指出，中共当局是否有诚意对六四难属给予实质性和到位的抚恤是一个基本的风向标。他说，如果中共当局做不到这一点，势必被动地参与到解决六四的过程中来，届时来自体制外的民间力量就会抛弃中共现有体制，进行一场民主革命。而这场革命是否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进行，目前仍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态度。
基本上它可以是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完全抗拒历史的潮流，另外一种是配合，另外一种当然是积极的主动的开启。那最好的主动参与、主动开启当然是台湾的模式，这样的话中共可能还能够保党，就好像国民党一样，他通过政党轮替过后他还能够拿回政权。第二种模式是配合历史的潮流，那么就像是苏联的模式，那他在党可能保不住，因为他不是非常主动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去积极的去镇压民众的诉求。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受到很严厉的清算。第三种是抗拒的这种方式的话，那他们在历史上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清算。我们看见卡扎菲也好，齐奥塞斯库也好，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先例，如果他是彻底抗拒的话，他们的资产、他们的财富的安全和个人人身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那这种状况下，中共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么我们当然拭目以待。如果他们对六四难属连最基本的抚恤，对他们的要求、真相的诉求没有基本的满足的话，那这样的政权一定会被历史抛弃的。
历史上成功进行转型正义的新型民主国家，除了对过去政府所犯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真相调查之外，都非常重视惩办凶手、确认受害人并为他们提供抚恤赔偿的问题。近年来，由六四死难者家属组成的民间团体天安门母亲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出了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请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公布死者名单和人数，给予受难者家属赔偿，追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等。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始终没有改变对六四的定性，因此他们的诉求也就石沉大海。方正因为参加六四学生示威而惨遭坦克碾压并失去了双腿，2005年来美定居。他一直参与和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运动，考虑到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法律条件，作为六四受害人之一，他主张首先诉诸法律渠道解决包括死难者家属、伤残人士以及被误判或重判人员在内的六四受害者群体的问题。
大概是从90年代整个六四受难者群体，包括天安门母亲，包括我们这些六四伤残者的代表，我们为什么不断的会在两会或者是中央委员会都写过这方面的呼吁信，和都有这方面的这种请求吧。写这种信的这种立场和基点，也是希望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下，利用现有的法律渠道去解决六四的问题，那就是从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个解决当然要有一个独立的真相调查，那么对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对六四广大受害者要有一定的赔偿抚恤，同时去追究一些六四凶手。当然六四凶手这个追究可能会上升到另外一个政治格局了，这个可以靠后一点，但是前面的这两步就是六四真相的一种调查确认，以及我们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这种赔偿，应该在现有法律的条件下是可以先走一步先去解决。
方正提议，在中国政府缺乏意愿的情况下，可以在中国民间成立一个非政府机构，代行一定的政府行为。他说，由于六四是一个全民性的运动，因此就不能一党说了算，而应该以全民共同参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方正认为，这有助于之后转型过程中的和解。各位听众，在下次法律窗口节目中，我们还要请其他几位海外民运人士谈谈他们对通过法律渠道实现转型正义的看法，欢迎您届时收听。